让我们先读一段那个经文。哎，看得到吗？够大哈！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读。
西西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与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夜有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水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先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我们知道，因为圣恩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不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就祈求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听到、看见、体验、经历到你的同在跟你的话语里面的信息。你与我们同在，也祝福今天下午的时间，交托一切奉耶稣的名祷告。在古代当中，里面有个希腊的神师，就是有这么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哲学家，在接上主的时刻被人尊重，但是就有两个小伙子就故意要捉弄这位哲学家，就当中的一位年轻人就跑到这个哲学家面前要试探他的智慧，他手上就抓住了一只小麻雀放在他的背后，他就问了这位很有智慧的这位哲学家，他说，你猜猜我手上这个麻雀是死的还是活的？那个很有智慧的哲学家就想了一想，他说，这个麻雀
我不知道他是活的或者是生的，但是他是在你的手中，他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是在他的手中来抓住。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的生命也是在我们的手中里面。今天的这经文当中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很长，但是在耶稣当初来到撒玛利亚城当中里面，这个雅各井旁边就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样的经过，这样跟他交谈。你讲的是奇怪，因为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去确实是有一段路，但是耶稣却偏偏不走另外一条路，他走撒玛利亚那条路。因为当时其实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其实他们是对立，他们其实是有点像是水火不容啊，有这种歧视对方，都不能够容忍对方的那种情况之下。那么当然这个到底这个妇人心里面的饥渴到底是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对犹太人的看法，不洁净的人的当中里面，他们确实这没有往来之间，他们与他们的接触当然就是无法参与他们的那种敬拜。所以当时候你刚才读了新闻当中你就看到了，就是当时他们问你，你敬拜的地方其实不是地方，而是你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所以他们讨论的这件事情。那么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何况这个妇人又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他同居的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对吧？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跟社会扯不上关系，或者是无意识耶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扯上关系的，这个对这个今天这个活水这个饥渴这个问题里面，我相信在这当中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几样的东西。其实或许我们看也有很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也有一些不堪回首的一些往事。撒玛利亚妇人在他的人生的经历当中里面，他一定有一个非常十分不让人家知道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些十分痛苦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对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可能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堕落的一个女人。当时我们可以想而知，像他这样的女人有多少人要跟他接触。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就在正午的时候怎样，他出来打水，他不是在早上，在正热的时候出来打水。照讲起初他可能或许不是一个非常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啊，就错失了一些机会，可能就把自己嫁给了坏人啊或之类的，甚至他被丈夫卖掉啦，或者他出身贫穷啊等等，都有可能啊，所以造成了他今天的身世。所以到底他这样的一个环境造成这样的一个少女的情况出现到一个有六个男人的女人当中里面，可能或许有一些非常不堪回首的往事。可能各位我们当中里面或许是我们自己可能未曾经过有这样的一种往事，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是我们是否也有一些我们不愿意提起的一些往事。许多人表面上可能或许非常的欢笑欢乐，可能或许我们内心当中的痛苦里面只知道自己知道的，希望别人不知道，有一些往事不堪回首的一些往事不愉快的事情，可能只有你知道。在人生当中里面或许有很多一些可能甚至苦多一乐的事情，你有没有答案？在这经文当中提出正午，因为那个并不是打水的时间，妇人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出来打水的时候他出来打水，可见他在那邻舍当中里面受到一定的歧视。谁是他的朋友？他是有五个丈夫，为什么没有一个陪他一起出来打水？他有没有儿女？他的儿女是不是以他为耻呢？打水出来打水，都单独一个人出来打水，他心里面可能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可能有孤单。原来不但是黑夜才会使人感到孤单和寂寞，可能正午也会让孤单像这个炎热太阳当中里面，让这个女人的那种心中那种心灵的那种的孤单能够显得那么明显。 或许我们不像这个女人，因被人轻视或者感到孤单，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知道你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其实是非常的日子真的不好过。虽然有许多人讲好听的话在我们旁边的人，但是是否他们讲的都是真话？可能或许在某一些人来看的话，心中里面别人讲的一些话当中，可能或许觉得就这种奉承或者称赞的话，就使这个孤单的这个感觉就更加的强烈。谁是我们终身可以倾诉的知己呢？可能还有从这个妇人身上，可能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在寻找生命的答案。其实水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些的那个水哈，水是对我们身体上都非常需要。这个当然我不是一个 scientist， 那么当然我们大概一般的常识我们都知道，人体里面如果真的缺乏水分的话，有超过 20% 就很严重，对吗？应该是了哈。那他们产生了一些什么幻觉等等，身体上不舒服啊，可能会晕啊等等啊，或中暑，那都是这个回事。所以我想水是人离不开水，人确实需要水，水是最平常的一个物质，它的分子是很简单，但是它对人身体上面的生理的健康，生理他们的心理生理的健康，心理的健康都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水是撒玛利亚妇人到此这个井边去拿水的一个目的，是他所希望。那么耶稣就用这个水作为切入点。那么虽然撒玛利亚妇人不明白神的恩赐，不认识耶稣是谁，但是耶稣从井水的那个活水当中，从雅各井到抹撒亚，引导撒玛利亚妇人从他所了解渐渐的引他到神的面前。如果所讲的都是与对方切身有关的关系的一些问题的话，带来的影响确实是非常的大。因为这个古代的井就是雅各的井，对我们来讲的话，好像是我们以前可以解决我们心灵饥渴的东西，只是我们找到的东西是喝了还要再喝，喝了还要再喝。因为今天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这个苦井旁找我们，他要给我们喝的不再只是喝了口会渴，而是不再喝了就是不再渴的活水。这个活水你要吗？就是因为这个活水，这个心灵所需要的是他生命的一个泉源，它使我们的灵里面得到满足，得到永恒的生命。当耶稣对这个妇人说，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其实这个女人并没有生气哦。我你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里面看到的是，这个妇人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她反而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诶，谁告诉她？为什么她知道我有五个丈夫，而我住的这个男人并不是我的丈夫啊？更有六个男人在她的生命里当中里面。这个话等于耶稣所说的其实是对的，也表示他怎么样，他承认他自己的错误，所以没有害羞或者是恼羞成怒。那么这女人并非无可药救，但是在这当中里面，她有这个羞耻的心当中里面，她知道她也有犯罪了。她这个人可能或许这个先知可能我可以多认识他，可以了解他。我相信这里面当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暴露了，因为神的圣洁当中里面验头一件事情就是要承认自己是不是一个罪人。我相信这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不论我们的信或者是不信，会用许多的理由来遮掩自己的罪，除非我们真正的知道认罪，认识我们的罪，又得到主耶稣的赦免，任何自欺的解释都不给我们心灵真正的平安。我想今天或者在我们寻找生命的答案当中里面，耶稣就像这个妇人一样，你是不是就是那位先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耶稣就是那一位？另外我们相信 耶稣要赐给生命活水。在这个沙漠当中里面，我不懂里面各位有去过沙漠，在沙漠当中里面，井是生命当中里面的一个福，可能就是因做生命的需要，人都必须要来到井旁，天天从井里面打水，却还是天天的干渴。直到有一天，神在我们以为可以找到生命需要的井旁，为我们预备救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活水，那我们才会永远不渴。耶稣故意把从个耶路，就是从这个撒玛利亚经过。我们知道说，如果从耶路撒冷要回到加利利，如果要避免经过那条路的话呢，他要绕到约旦河，从约旦河的右边这样一定是沿上去，回到他在加利利的老家。但是耶稣却选择经过，从耶路撒冷通过中间啊，因为撒玛利亚就在加利利跟撒玛，就是耶路撒冷之间的那块地，那么他就故意的经过那条路。所以我相信今天耶稣故意从撒玛利亚经过，并且坐在井旁，虽然偶然会遇见，是好像看到是偶然看到了这位妇人，其实并非偶然，而是主有意的和他相见。今天我们或许有机会遇见耶稣，看来好像我们也是偶然，可能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朋友带你的来，可能几年前是因为你的朋友某某朋友带你，因为认识某某人所以带你这边来。所以好像我们从以前我们老远从国内啊来到新加坡这块地来这边求学，看来好像是偶然，其实也不是。所以我相信在这里面邀请他们来这并不是偶然，其实并不偶然，就像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遇见耶稣一样，但妇人没有放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机会临到的是偶然，并不重视，但机会稍微从当中流失了之后，可能就不再回来。有人这么比喻，这个机会就好像一个机会，一个人头里面有一块角来到你面前，你不抓住那个机会，抓住那个角的话，它一翻过去，翻身过去，他后面是光秃秃就抓不到了，就溜走了。所以机会可能出现就那么一个时候。今天我们机会可以来信耶稣，但这机会不会永远等着你，一错过的话可能永远就不再回来。可能或许错过的机会当中里面，或许我把几下几个方面可能或许会出现的机会呢，会在我们当中，可能就是外貌上的偏见。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对这方面的一些外貌上面，撒玛利亚人对耶稣说，你既是犹太人，你怎么跟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其实已经讲过，从历史从政治从文化方面，他们确实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真的是不能够真的能够相处，所以他们这么说的话其实是有这个原因。若对别人对你没有偏见，你自己要先对人没有偏见，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处人待事的一件事情上面，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的待别人。耶稣对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这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这种是种族的一种犹太人种族的一种优越感，所以他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是我们说是不好听的话就是混种啊，混种，所以他们对他们就是看他们不是纯的犹太人，所以对他们真的是看不起他们。所以这当然我们来讲的话，其实忽然他发现到耶稣并没有轻看他，耶稣反而向他要水喝。所以今天你愿意不愿意放下对耶稣的许多的偏见，这都是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指引你人生的正路，你必须切实要真的去认识，放下你的偏见。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其实以前这个印度的一个国父甘地听过吗？啊，甘地其实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其实他对基督教非常非常的尊重，他也有一次认为说基督教是可以改变印度人生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信仰， 所以他就要去认识到底耶稣是谁，基督教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想到一天去一个教会里面去认识，也去跟一个牧师呢要有个交流。当他到那个教会的时候，然后进门，那个招待的人员就看到他是一个印度人，就把他接待到另外一个地方，跟其他的印度人一起坐在一起，就是其他的工人，就是有分阶级啊的工人坐在一起。看了之后，被摊牌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气，就气呼呼的离开了那个教会，没有再一次的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了解。他说，连基督教的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阶级之分。那么，如果他要解决印度阶级的这种问题的话，可能或许基督教没有，不是一个他能够得到答案的一个信仰，所以他就离开了，确实非常的可惜。可能或许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偏见，可能就是看外貌，当时候就是因为印度人啊跟他们的阶层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它偏排在另外一边。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偏见。我相信这里面，若是我们真的，为什么我们不求他？因为当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计划当中，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说第十节，他说你若知道神的，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活水。第十节你们看到一个计划，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可能或许很多时候耶稣其实当时候并没有直接的回答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以外貌看人，他反而说若有神，有这个若你知道神的恩赐，也就是说为什么你不求他呢？这里一个很宝贝的一个字，那就是早啊。可能或许我们早求他，我们可能或许有机会，不要让他随意的溜掉。若是我们早认识这位神，那我们就早一点认识他，享受到神所赐给的那个福气。第二方面，按一下，可能在物质上面的偏见。妇人在十一节当中里面，他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其实这个妇人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都没有，你还能够给人什么东西呢？今天有人会问，信耶稣有什么好，给我什么好处，对吧？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朋友，哎，我跟你去教会，但是教会进来之后能够给我什么好处呢？可能或者这是一个偏见，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妇人他根本不明白，从肉体上面的饥渴到心灵方面的饥渴的一个问题，其实他两方面都饥渴，他需要水，他同时他知道他心里面的那种空处当中里面，他需要有耶稣。他只知道解决身体上面他需要水，他却不知道他要解决心灵里面的那个饥渴。所以幸好这个他面对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使他看见了他心灵的那种缺乏里面，其实他需要那个活水。所以耶稣所赐的活水是什么呢？就是他借着圣灵赐给人的永生。在下来的经文当中的约翰福音的七章37节到38节，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耶稣的应许，因为当我们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有圣灵打到我们的心里面，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赐给他新的生命，你具有真平安进入你的心。第三方面，可能或许我们有这方面的偏见。什么偏见呢？可能或许有这个传统上的偏见。这传统上的偏见又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里面讲什么？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了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大吗？所以我想这个妇人在传统上面都认为，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他这么回答，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我想后来耶稣又对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拜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好像今天当有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会用过去的信仰来回应，所以说耶稣立刻指出，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必须要用什么？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当他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敬拜神可以消除他的罪呢？主耶稣都教导他，他说不在乎地方，不在乎仪式，只需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承认自己的罪，真正的悔改。耶稣告诉他，就是他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他真的信了，而且他一认识了耶稣，就怎么样？他第一件做的事情，他就把水罐子给留下来了。这水罐子是什么？这水罐子表征了追求人生满足的工具，他那空虚的心灵里面也遇见了耶稣，而且得到了满足喜乐，有了耶稣所赐的平安，比有现金的财富更加的宝贵。他找到了他心灵里面的那种空虚，他的满足得到了耶稣给他的肯定，给他的确定，他能够得到那个活水。今天你我一样的也能够得着。其实从这故事当中里面，我们看到的有简单的四个很快的一个启示。哪四方面的启示呢？第一方面，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是被逼来面对他自己的真面目，对吗？其实当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看透了，诶，哇，这件事情连耶稣都知道了，他现在很惊讶，他惊奇惊讶耶稣在认识他。而且同样的事情确实也发生在彼得的身上，当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的时候，当时候耶稣跟彼得他们到这打鱼捕鱼的时候，忽然间发现到耶稣的神性。彼得怎么回答？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就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所以当时候我相信耶稣经历了许多的时候，就是以一个人自卑的时候来开始。通常一个人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他自己。今天撒玛利亚妇人他面对了这样的一个课题，他真正的看到他心里面的那种需要。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因耶稣基督能够看透他的心而大感到惊奇。他确实很惊讶，为什么耶稣知道他有五个丈夫，而且跟他同居的这个男人不是他的丈夫，他有六个男人在他生命里面，他很惊讶。但是就像圣经诗篇139篇第二节说什么，他说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我的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今天神也明白，也知道你的处境，神也看到你的处境，神也明白。我相信今天我们必须先让他知道，那我们今天的处境的时候，那我们怎样呢？我们第三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他第一个本能就是要分享他的发现，他马上放下了水罐子，跑到城里面说，我遇见了那位弥赛亚。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46节里面也讲到，他都去变卖他一切所有，买了这颗珠子，对吧？这个珠子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就是一样的，当我们得到这个喜乐泉源的时刻里面，当我耶稣的时候，他其实就完全的去分享他所发现的那位真的耶稣基督弥赛亚。第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学到的是什么呢？ 他的愿告诉别人的愿望，就像除去他心里中的羞耻。你想，过去这样的一个女人不被尊重，被人排斥，被人轻视，她能够这样勇敢的站到别人面前去讲说，我遇见了耶稣，我遇见了弥赛亚。我相信她愿意告诉别人的那种勇敢跟欲望跟愿望，也是除去她心中一切的羞耻。罗马书第章第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也有过去的一些身世，他一样的在劝勉这个罗马书，在罗马人的那个教会的时候，他也这么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或许在我们的生活的应用方面的话，我从几方面我们来看，就今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语里面看到的是什么？第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认罪，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导通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必须要先认自己的罪，在有具体上面的时候，每一样事情来到神的面前一一的悔改。可能你说，哎呀，我没有杀人放火，什么是罪？罪我们都知道，在罗马书在六章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怎样能够赎回？也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赎回我们这罪人的身份，同样与神和好。所以我相信这里面我们必须要先承认我们自己，要知道神的恩召和恩赐是神的爱子，也只有神的儿子才能够赐给我们。好像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很多的一些周围环境，这个时代比起过去的时代更加的厉害。什么东西呢？资讯通达，还有我们的所谓的一些文字，很多一些这种世代当中里面的一些罪恶感，罪恶的黑势力确实非常的强大。今天随身随地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手机里面也好，在电脑里面也好，随身都可以触摸到接触到这些色情刊物文字传媒无孔不入的一些引诱，确实非常的多。今天我们怎样去面对？今天让我们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必须要让圣灵这个火水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需要有认罪，我们需要一件一件彻底的认罪，我们这样的主的火水才能够一样的恢复进入到你的心里面，涌流出来，甚至充满你，满意你的生命。我们当中里面可能或许有许多人自身当中里面有心灵的孤单，来到国外读书很不容易。我也曾经有过一段的日子里面，那种在国外读书里面的那种日子，其实是也兴奋，但是也稍微不好过。但是有谁能够知道你心中里面那些你的需要？良心常常自卑，或者是不该怎么知道解决问题，也不懂怎样寻求满足。我们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或者世人惯用的方式，比如说喝酒消愁，其实喝多了更加愁啊。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儿子里面，他把这个恩赐赐给寻求所有寻求他的人。今天神要把这个恩典赐给他，它就是生命的源头，是乐和的水，就像诗篇三十六篇第八到第九节，是真正能够填满人生虚空的救主。让我们真实的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接受他心灵当中里面来，让他做你的主。撒玛利亚的故事，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呢，也是可能你我的故事。我们曾来到自己的苦井的旁边，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手中拥有的并不是永恒的，也只有耶稣才能给我们这个永恒的活水。可能过去的一些偏见，今天你要放下，今天的主权在你身上，你肯定能够早一点寻求他，你就早一点得着这个活水，成为你生命的泉源，直涌到永生。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要有渴慕主的心，这渴慕的心非常重要。在福音书当中里面，凡要得到这个福音的， 耶稣所应许的这个祝福，他才能跟所有的一些听到的人就说到我这里来。所以这里面领受主福音主应许的所要条件，也就是很简单，就是渴慕主的心。当有渴慕主的心的时候，耶稣就像当时候撒该我要到你的家去一样的东西。当撒该说我要认识的时候，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人就一样的，今天我要到你的家去。所以学习邀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渴慕主的心。正如主的生命的活水当中里面，若不到主这里来，怎么得到这个活水？到主这里来的话，每一天不但是有定时用心灵诚实来敬畏他，来亲近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凡是靠着耶稣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来到父神面前的话，你就能够真正的随时得到一切神所应许的。这是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对吧？在你心中所要的，从祷告祈求来到神的面前，神将要给你那无比的平安的加添给你。我相信这一切当中里面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人心里面有一个渴慕，也唯有耶稣也才能够给你这个满足。我们怎样能够天天能够有这样渴慕的心？一面来说，我们要天天求神求主为我们制造渴慕他的心，常去说，主啊，求你使我渴慕你，渴慕你的真道，渴慕你被你的灵爱充满。若你天天亲近主来为此来祷告的话，你这个渴慕的心的灵，神就要填满，而且要成为你的供应，而且要满足你。请记得圣经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讲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相信今天也有许多的人得不到安宁，得不到饱足，原来他们真的没有真正的求。我们的心不得安宁，直到安定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奥古斯丁所说的这句话，我相信其实人的处境当中，事实上我们从很多的其他的现实的环境当中里面去寻求去解答，结果寻不着。今天耶稣是人生的一个心灵饥渴的一个答案，你要去寻求它。第三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必须让活水在你身上流通。一口好的井必须要有活水泉，它越用它的话，它的水就一直会流。一个龙沟的水，或是我们说不流动，久了之后会怎样？会发臭。所以其实一样，这个活水要一直涌流的话，要越甘甜的话，你要一直要用它，一直去把那个水给摇出来。同样的，基督徒怎么样让圣灵的活水在它里面涌流，甚至成为活水的江河呢？那是需要常常几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宣讲宣传神的福音，而且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服侍主。这就是我们可以宣讲的时候里面，当我们让这生命见证从我们的生命散发出去，把这个祝福带给其他的人，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的时候，神的这个活水就一直会涌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世人的方程式是用了就完了，但在神的方程式当中里面，是你一用的话，你有更多的被加添给你。这个方程式很好用，但是我相信你们能够去过死海的，有没有去过死海？或者看到你们听过，去过死海里面，它的盐分是大概 33%-34% 左右。那么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30多年前我去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整个人被浮在上面啊，在上面真的是可以看报纸、看书，脚都翘起来都没有事。但是你知道死海它是一个从外流入的啊的一个死海，里面的矿物质非常的强，但是植物真的不能够生存。在这边水分因为那个盐分太高，比重太大，而就成为一个死水。当然它矿物质那边是很丰富，但是就是因为许多的生物鱼都无法生存的一个海。 进来的东西太多，从来不应该流出去的，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死海。所以让它流出去的话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更加的要丰富更丰盛。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得到生命活水之后，她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她不再害羞，她跑到城里里面，将她所得到的这个美好的福音做美好的见证，让大家来看这个弥赛亚，见证耶稣就是救世主，以致全城的人都要来见这位耶稣基督，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也这样的认识耶稣基督，能够认识他，我相信他的喜乐充满在他的心中的时候，他是那么愿意的去分享。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传讲宣讲福音当中，在教会的服事的岗位当中里面去真正的来体验到，因为我们所服事这一切不靠我们的血气，是圣灵，是圣灵加添给我们的能力，在这里面来侍奉。我们在聚会当中里面有诗歌，有颂赞，有灵歌，有彼此对唱，有口唱心的赞美主，这些的侍奉其实我们的开始的赞美都一样，让圣灵的活水在每一次的机会当中里面，在我们的个人生命当中里面都能够涌流，让主的生命，主的涌流的那种活水进入到我们的心，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更多的要加添给每一个寻求他的人。其实成长最好的方式就是侍奉，因为当我们关心人，当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也看见自己的不足，进而将自己和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一起领受上头来的活水的泉源。一个没有服侍的生命，没有办法切实看到自己的不足，好像就是死海一样，只是进入收入久了之后，没有很多的生物，鱼或者生物可以在里面生存。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的没有服侍的生命，就像是被剪下来的插在的花瓶的那个鲜花一样，插刚刚插的时候好像很鲜美很好看，多几天它又会被腐烂枯萎，要把它给丢掉。因为凡有的，圣经这么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福音第13章第12节，巴不得我们今天确实都能够真的能够领受从神那边的活水的泉源。今天的信息确实我们看到了几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愿不愿意真正的去面对我们在人生里面的很多的一个课题，可能没有完全的解答，但是你要回到你心里面承认自己里面的那种空虚的需要，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她认识的，她知道的只有耶稣能够给她，她也很渴慕的回到主的面前，承认他就是那位主。他不但是能够承认，他也一样的就是宣告宣讲见证耶稣确实赐给他那样真正的平安。你今天是否也需要耶稣在你的生命？你是否也需要耶稣在你的生命？或者说我们低头祷告，耶稣说我所赐的水要在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是有生命的泉源，在我们里面不是一时的涌流，乃是一生一直涌流到永生。这是神的应许。其实当中里面或许有一些曾经可能是第一次听过福音，还不完全明白，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今天下午我也一样要为你祷告，若是你真的当中里面其实第一次听到福音，第一次耶稣他这么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加丰盛，他也知道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不知道是不是你当中人第一次听到福音，或第一次你朋友带你来，这不是偶然，可能是第一次你听到了，但是耶稣今天要进入你的生命，就像耶稣当时候他
故意的选择那条路。今天你要遇到耶稣，在那井旁，他要把这个福音赐给你。或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这样说吧，我愿意。你可以几个时候我们主放下，我都为你祷告。你们哪一位说，因为我今天一直听到这个福音，我已经接受它。或者你不曾经有悔改认罪，回到父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做一个人的主。你们哪一位要接受耶稣，你说主啊，我愿意。你的几个手就主放下。我也一定会做第二组人的祷告。可能信主不久，但是生活的压力、工作、孩子、前途许多的忧虑，没有喜乐，没有真正的尝到那平安。圣经呢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常是那寻求他的人。圣经以上的应许，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神的应许，因为人若喝了神所赐的一切的水，就永远不渴。所赐的水就是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愿意的话，你也一样的说，神啊，我愿意。你可以举个手，你就放下。今天你也一样的需要有这个活水的泉源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你诚实的认识到你心中的需要，来接触你就放下。你举个手做，你就放下。你今天你要向他说，信我的人就如像我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第三组人我要为来祷告的是，或许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多日已经信主了一段日子，在当初当信主的时候蛮有喜乐，经历到主好像是非常的丰盛，生命的泉源，有喜乐的泉源好像涌入到心中里面，但是日子久了之后，那种喜乐平安的感觉好像慢慢的暗淡，内心的圣灵的涌水的活水的涌流好像也慢慢的失去了，对主的心好像成就了，失去起初的那种的爱心、渴慕、单纯、火热、信靠。日子越久，似乎好像在主里面那种丰盛越来越单薄，生命的活水不再是某一个时段里面在里面的涌流。今天神的应许，神的活水要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要天天的供应你，这是我们应有的生活跟生命。在我们当中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缺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但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且不困倦，行走且不疲乏。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有哪位弟兄姐妹愿意在这里面回到神的面前，再次重新得力，再次像如鹰展翅上腾？你愿意的话，你一样的几个手指就放下，说主啊，我愿意。因为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要更多的得到这个涌活水的泉源，更多的涌入我的生命。父神在这面前， 回头这使徒人在你面前我们仰望交托，你也看到了他们心中的渴慕，他们心中的一个需要。我们祈求的时候，你大大的将这活水涌入到他们的心，好像他们真的认识到神，你是那位真神，你是那位应许的神，你是那位永赐活水的神。在神的面前，我们祈求你一样的，他们带有很有信心得到神你的子的喜悦，因为你也一样的应许说，凡有信靠你的、信你的，就要尝试给他寻求你的人。我们也相信，今天他们带着这个信靠的心到神的面前来寻求、来领受这活水。我们祈求在这个活水进入他们的心里面，你永远一直进入他的心头，成为泉源，一直到永生。我们也相信，神你一样在他们的奔跑的当中里面，他们像如鹰展翅上腾，不困倦，一直不疲乏。神你的活水是赐给他们，加添给他们，因为你的右手当中里面，随时的随刻都要扶持他们，在工作、家庭、环境、事业上、家人里面都一样的大大能够见证，而且他们在生活当中，在他们的服事岗位上面，能这样大大的来见证你，来传扬你。而且他们是越传，真的感受到神你的活水越多的加添给他们。所以我们感谢赞美，将这些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恭敬的仰望交托，感谢祷告一切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的求，阿们。好吧，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唱最后唱的一个诗歌，我们请那个敬拜团，这叫圣灵的江河。那我们在唱的时候，让我们体验到圣灵这个江河真的涌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它能在每日当中里面，这些有生命有活水，我们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然后每天能够得到满足，一起能够为主而活。先交给敬拜团。